啊，为什么我们啊会有这一个课呢？为什么会有婚姻啊交友婚姻这个课呢？我们学啊培训已经第四届哈、啊，第一届的时候没有这个课程，但是到第二届的时候安排这个课程呢，啊，我们就发现，因为很多人要求，他们希望能够谈到这一方面的题目。那本来中国学员培训营的目的主要是着重在怎么样侍奉，但是我们就发现，如果夫妻的关系没有建立好，就没有办法侍奉。家是一个根基，你没有根基的话，你要出去，你回来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遮风避雨，没有地方可以作为你的一个装备修整的地方，没有一个鼓励安慰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啊，婚姻家庭如果没有建立正常的家庭，你就不可能出去侍奉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啊开始啊，以后每一届我们都有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一个课程。啊，我们第一个先讲圣经里面最基本的婚姻观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啊只听说啊可以结婚，只听看到有人结婚，看到有的婚姻美满，也看到有的婚姻不美满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他这个婚姻美满的因素在哪里，到底圣经怎么讲到婚姻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先讲婚姻观，明天讲到夫妻之爱，就是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相爱，让你的爱可以增长。那我想第三天我们讲沟通，彼此之间怎么样啊彼此的沟通啊。因为前两天我们有小组协谈，就是小组协谈的时候，我发现大家问的问题，或者夫妻之间为什么常常口角啊，常常有问题啊，大部分都是在沟通上不良啊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沟通的模式呢？啊，这是啊我们也许这三天谈这个啊。本来我还有准备讲到交友择偶单身这一方面啊，但是因为我们单身的不是很多，而且我们讲到婚姻观的时候呢，也会同时提到关于婚姻的问啊、交友择偶的问题，所以啊，我就没有特别讲这个题目。但是各位如果愿意的话，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问，好不好？各位可以问跟这一方面有关的哈。啊，如果知道了正确的婚姻观以后，我相信我们在交友择偶也会比较啊，比较有一个原则可以遵循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谈关于婚姻这一方面的问题哈、啊，就是圣经里面的婚姻观。啊，各位都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哈、啊，各位对圣经应该有一些熟悉。创世纪第二章那边讲到亚当跟夏娃，亚当跟夏娃，神造了亚当，造了夏娃以后呢，那时候讲啊，神就讲了一段话，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，就是神造人啊，造婚姻，创造亚当夏娃，创造夫妻的关系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啊？好，请各位有圣经的人啊读好不好？创世纪第二章。创世纪第二章哈，18-25节。创世纪第二章哈，18-25节。哎啊、请你读好不好？你读，带我们大家读哈，来。18-25节。对。
耶和华说：“那人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”耶和华神应许。也必这样，走兽和金牛这样飞鸟都带到那里面来。看见了，人怎样叫这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猎人献给一切畜生和空中飞鸟，也必走兽都起了名。就那人没有遇见猎人帮助他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睡了。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就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，那人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他为女人，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”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，并不羞耻。
好，25节再读一次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不起，24节来。
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
好，这段圣经是讲到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哈，先造了亚当，然后从亚当的什么地方取出啊，取了他的一只什么肋骨，然后呢就造了夏娃，然后称他为啊，亚当称夏娃是什么骨中的，称他为女人，然后说骨中的骨。肉中的肉哈，好，这一段呢是先讲到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怎么造的哈，就特别是造了亚当以后造了女人是怎么造的，是从亚当的肋骨然后造出来，说这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。 我们都晓得创世纪在记载这个历史事实，它是一个历史事实，但是这个历史事实有它的意义，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造，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它有它的一个特别的意义，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做的。从骨里面拿出来，意思就是说这是他身体里面的一部分，然后呢再 regenerate 啊，就是从再造出一个女人出来。那造出来以后呢，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我们今天如果讲说你是我的骨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，儿女，或者是讲到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时候是两个人是什么血肉相连的，是同一个生命同样的来源的哈，所以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。然后接下来呢就讲了三个很重要的动词哈，因此就说他造了夫妻啊，造了亚当跟夏娃以后呢，他说这里就讲到三个动词，各位找找看这三个动词是什么。第一个是人要怎么样离开，好，离开父母。第二个呢联合，再来成为一体，离开联合成为一体啊，这三个很重要的动词，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婚姻，就是圣经的婚姻的目的是什么。在以前哈，我想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哈，社会上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里面在讲到说婚姻的关系的时候，各位想想看，我们一般的人的观念里面婚姻是什么样子，婚姻是什么，婚姻就是什么样，结婚生子传宗接代，好，这是一种结婚的目的哈。好，还有没有例行公事，是好像是社会习俗，你好像长大了，男大当婚礼，女大当嫁，这是一种习俗哈。刚刚讲说要传宗接代是 continuity， 对不对？是持续，一种种族的持续哈。刚刚讲到社会的习俗，好像是一种 custom， 一时想不起来，没关系 ，custom 哈，意思就是说一种习俗，一种习惯。好，再来还有没有爱哈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吸引哈，彼此的相爱跟吸引，那么就是说你们希望成为伴侣，对不对 companion， 就是希望我们成为伴侣，就是大家有伴，有伴可以在一起啊。或者是一种 contract， 婚姻是一种契约，各位有没有看过婚姻像契约一样好，好像在进契约，就说好，我跟你住在一起，你跟我住在一起，你要尽丈夫的责任，你做啊尽妻子的责任，或者是我们两个人啊住在一起的话，啊你要交多少房租，我交多少房租啊，或者是如果我嫁给你多少年，那么你要帮我办 PR， 就像是一个 contract 一样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是这样。那么古代很多所谓政治婚姻，政治婚姻的话就是，好，这个国王要跟对方的。什么国王的公主结婚，像《还珠格格》里面，就是那个什么叫谁啊？是乾隆，对不对？乾隆要跟什么西藏公主，什么跟哪一个什么回疆的公主结婚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两个民族之间哈、要建立邦交的一种方法，这是 contract， 就好像在订 contract 订合约一样哈、OK， 那这是以往的一般的社会上的婚姻的观念，对不对？就是大概是这几种原因嘛，要有人做伴啊，或者是要有人住在一起，要传宗接代，或者是为了什么利益，或者为了什么样的彼此之间的交易，所以呢我们就要住在一起哈、但是呢圣经里面却讲说婚姻是什么呢？婚姻是第一个要离开父母，第二个结合啊，夫妻要结合，第三个要成为一体哈、那我们就来看说到底圣经里面讲这个婚姻观到底是什么意思哈、因为后来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9章，耶稣又把这一段经文又再讲一次，耶稣又讲了创世纪第二章的24节回去以后各位可以自己看，在19章那边耶稣也是讲到说男女之间为什么要结婚呢？结婚就是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很显然上帝当初的创造跟耶稣对婚姻的看法是一致的，就是说整个圣经都是在讲这个观念。后来到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各位如果在婚礼的时候听到牧师在讲以弗所书第五章，又再讲一次，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啊，这是圣经一贯的对于婚姻的看法。好，那么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呢？到底离开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如果一个子女哈已经成家了，但是呢还是自己不会做主，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就跑回家去，跑回娘家去，你想这个婚姻会有什么困难？问题在哪里？结婚了以后却不会做主，问题在什么地方？不能独立啊，不成熟，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。我在洛杉矶哈，那么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对夫妇，他们结了婚以后夫妻之间常常会有一些冲突，有一些争执。男的家在洛杉矶，女的家在纽约啊，女的在这个女的呢是已经读了博士学位，读完博士学位，然后她跟她先生结婚，但是呢他们夫妻只要吵架，她就飞到纽约去，飞到娘家去，就跑回去娘家。哇，这是很远的路哈，就跑到娘家去，然后呢去可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，然后再回来。那么她回去以后呢，她娘家人，各位想想看，她娘家人听说他吵架，他娘家就是他父母亲在那边，他哥哥也都在纽约，他们家庭关系很亲密，好，所以他就跑回娘家去。各位想想看哈，他回去娘家以后，他父母亲的印象或者父母亲给他的建议可能是什么？你想，一定是受欺负了，否则你怎么会从洛杉矶跑回到纽约来呢？好，那么当然听到的就是一面之词，对不对？听到女人这边的一面之词，那所以他父母亲就给他很多意见啊，就是他如果这样，你要怎么讲，你要怎么做，怎么对付你们先生。好，回来以后情况更糟更糟，不断的恶性循环。这个女孩子已经读了博士学位，但是她显然还没有自立，还没有独立，还没有自立，她还没有离开父母，对不对？她还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自己夫妻之间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耶稣在这里讲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离开父母，我们在字面上想的时候就说啊，不要跟父母亲住了，本来住在一起，现在不住了，离开父母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？不是，有两方面的意思哈。第一方面就是说，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哈，积极的角度来说，离开父母意思呢，就是说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哈？就是离开对你父母亲的依赖。我们可能很多人呢，你生长在一个父母亲对你非常爱护的家庭，那你这是很幸福了哈。那父母亲对你非常照顾，非常爱护。但是呢，一个可能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因为你过去太依赖父母亲了，所以结婚以后还是离不开父母亲。离不开父母亲的照顾，结婚以后夫妻之间免不了会有一点冲突，会有口角，会有意见看法不同的时候，或者是特别刚结婚的时候，经济上有时候会比较困难啊，或者有时候遇到一些什么危机。因此呢，我们往往呢，因为从小依赖父母亲，到了长大还继续依赖父母亲，结婚以后还依赖父母亲。那我刚刚讲这个例子就这样，他们已经结婚了，他们甚至都已经自己有工作，自己也有很高的学位了，但是呢，在心里面，心理上还是小孩，好像还没有长大，还是一个小公主，还是一个小霸王，或者是一个小皇帝，啊，比如说他没有长大，他还在依赖他的父母亲。那这个依赖呢，刚刚讲过，可能是心理上的依赖，就说我虽然结婚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依赖他们哈，就是。我什么事都要问他们，我自己不敢做决定，我自己不会做决定，这表示没有成熟哈。刚刚讲的不成熟，还没有成熟，他还没有长大成为一个成人啊。经济上依赖父母亲，刚刚毕业做事，经济条件一定有差。那么像当然各位像如果你是从大陆来美国，那么可能父母亲要依赖你哈。但是很多从台湾来的，你是依赖父母亲的，对不对？你在经济上或者是在很多方面是依赖父母亲。啊，有没有？有哈，好，好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很可能你已经毕业了，你结婚了，心理上还在依赖父母亲，因为你想要买房子，你想要买跑车，你想要买高级一点的东西，所以呢，还是常常跟父母亲要。你说你在经济上还是依赖他们，心理上依赖，经济上依赖，或者是在做决定的时候，面对一些决定，比如说我要不要找这个工作啊？ 我要不要离开洛杉矶到纽约啊，我要不要离开美国到中到回台湾或中国啊，或者是我要不要去哪一个地方工作，我要找什么工作啊。就是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，还是没有离开父母亲，我们还是不会做决定，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。特别是如果父母亲对从小对你爱护备至啊，一直关心你照顾你，什么都替你做决定，或者他们是比较权威性的父母，或者是他们是非常能干的父母，那往往呢就我们很多人呢在心理上还在依赖。所以呢在这里第一个讲到说要离开呢，就是离开对父母的依赖。就你的父母亲是好，是爱你的，照顾你的，有能力的啊，很能干的父母亲，那往往呢就需要离开对父母的依赖啊。以前我在台湾哈，那我是在编一个杂志叫校园杂志，那现在我是编海外校园，在台湾叫校园。以前我编校园杂志的时候，有一个女孩子在我们那边工作，那后来她就出国了啊，她来美国读书，也是读博士班哈。她来美国，但是呢，她的妈妈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她，你要吃什么东西，你买什么衣服啊？然后呢，她如果跟交了男朋友，他告诉他的妈妈，妈妈就告诉他不可以跟这个人交往。就是他妈妈在电话里面遥控，就是在电话里面每天借着电话来遥控他。那当然他妈妈有钱，很能干，那他就常常也会来美国，然后一来就看他的你这个要换，你这个要买，什么？就是他已经在读博士班了，但是他的妈妈还是把他当作5岁的时候、10岁的时候那个样子啊，在看着他。这个妈妈离不开这个女儿，这个妈妈不愿意放手让女儿长大，女儿也离不开爸爸妈妈来让自己长大。那如果这样的人结婚，他就表示还不够成熟，没有离开。所以圣经在这里讲说人要离开父母，意思就是说结婚是两个成年人的事，如果你还是小孩子就先不要结婚，等成熟一点再结婚。这个小孩子不是身体上的，很多人是 adult child， 英文里面有这个字哈，叫 adult child， 就是身体上已经是 adult， 已经是一个成人，但是他里面还是一个 child、那我们会看到很多很不成熟的婚姻，很多痛苦的婚姻，关键都在于这两个人都还是 adult child， 他生理上已经是 adult， 在心理上还是 child。 那么 adult child 的话呢，就是各位想想看，小孩的特性是什么？小孩的缺点是什么？啊，幼稚，还有呢，任性，还有呢，依赖，还有呢，什么要什么就马上要，不能够等待 ，impatient 就是没有忍耐。还有小孩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，昨天晚上陈金辉牧师所讲的，自我中心。小孩子他是自我中心，因为他觉得他肚子饿了，他就用哭来表达，你会要马上满足我的饿的问题。他尿不湿了，他一定哭，因为他要解决他尿不湿的问题。他没办法等候，他没有办法忍耐，他没办法了解说哇，可能妈妈现在忙得不得了，他没有办法马上替我换尿布。小孩子是不会想这些的，他只想到我有需要，我尿不湿了，我肚子痛了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身体脏了要洗澡。他不会想到说别人可能有困难，别人能力可能不足，或者是别人有他的优先，没有办法把你当作绝对优先。小孩是自我中心。好， adult child 就是这样， adult child 就表示说人已经是大人，但是他的心理上像小孩一样任性胡闹自我中心不能够等候，然后他幼稚无知。好，这是一种现象哈。那么所以呢，若是要结婚，如果要问说我要跟什么人结婚呢，我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呢，那么就要跟一个你认为他已经成熟的人，至少你看得出他已经成熟的人。好，那么一个大人，像各位我们都是大人了哈。好，那么大人的话跟小孩有什么不同？从幼稚来说，大人是应该怎么样？比较成熟了。好，从比较任性来说，一个大人应该怎么样？比较稳重了。好，从一个自私的角度来说，好，那么一个大人应该怎么样？大度，为别人着想，是不是？从一个不能够忍耐的情形来说，那么大人应该怎么样？比较可以忍耐了。好，所以要看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成熟。那么你跟这个幼儿来相比，好吧，好吧，跟幼儿比哈，跟幼儿来比，你觉得你的未婚夫，你觉得你的男朋友 你觉得你考虑要结婚这个对象是不是成熟了呢？你觉得他还是像一个小孩吗？前两天我们有小组谈哈，小组讨论的时候，我举过几个例子哈，比如说啊，在我们那边，以前我在东岸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姐妹，她四十几岁了啊，她想要再结婚，她先生去世了，她想要再结婚，但是她交往这个对象一个美国人，老是欠债，可以说是永远都在欠债状态中。他有工作有收入，是一个工程师，但是永远欠债状态，就表示他根本不懂得怎么控制金钱，怎么使用金钱，老是透支啊，老是浪费啊，就是浪费金钱。那么这是一个小孩的现象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 adult child 的现象啊。我也讲过哈，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他说他的未婚夫吧，他们本来已经考虑要结婚了，那未婚夫老是盯着别个女孩子看这样啊，或者是看那种脱衣舞啊这种色情的东西。好，那么这个也就表示说，你这个未婚夫还没有长大，你呢，他还是小孩的那种幼稚的心情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表示你对他有这个信任吗？好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在结婚之前，那么要睁大眼睛看到底他是不是成熟。好，如果你订婚了，结婚了以后，你发现诶，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好像也有这种 adult child 的表现啊，好，那你就要注意到他有这个表现的时候，你要针对他的问题，让他帮助他成熟。所以呢，要有计划的，或者是比较有意识到的，让他能够忍耐，让他能够负责任，不要什么事都替他担当好，让他去承受他不成熟的后果。像我们那天也有一位讲说，他的先生停车老是不愿意好好停，明明不可以停的地方还是要停，跟他讲了也不听。好，你既然讲了他不听，那么让他被罚款，他就知道厉害了，罚两次三次不可以开车，那就更厉害了。 OK， 好，也就是说要让他学习，不能说好，既然他不好好停，那我就替他停好了。好，他鞋子喜欢丢在外面，好，以往你都替他收，好，你这次不收，让他鞋子被人家偷走了，好，那么他承担这个后果。当然不能说太严重的情况底下，不可收拾的那种不能这样做，但是呢，有一些有时候要学教训，有时候你就忍耐啊，让他自己要承担责任，你不要什么都替他承担责任。我意思就是说，他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，因为有很多人没有成熟 OK， 所以呢，你要结婚的话，要一个已经相对了，我们没有一个人绝对成熟了，但是如果你想要结婚，或者你也考虑要跟一个人结婚，你要看到他是不是能够离开，能不能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，还是呢，他在金钱上，他在决定上，在情感上啊，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决定，没有办法独立自主，那么这个的话你要慎重考虑。
那如果是比较极端的，是我说的状态是不让依赖父母，还是很远离？
远离父母呢，有时候是过分独立了哈，就是远离父母。另外一种呢，是跟父母亲的感情还有关系不好，所以远离父母，这是一种情形。好，远离父母的话呢，我觉得反而还容易解决。如果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哈，找到那个关键的地方，找到那个关键的地方，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去和好。而且跟父母的关系不好呢，往往很多时候青少年的时候跟父母亲关系不好，那个关系就一直持续到现在哈。因为在反叛时期或者在自己尴尬淋漓的时候，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。但是通常如果自己比较长大以后，就比较容易，特别说自己的父母亲也年纪大了，以前可能父母亲是很比如说很凶悍、很独裁啊，但是呢，等到老了以后，通常就不会了，比较不会这样了。那时候呢，要跟父母亲的关系恢复比较容易。我觉得这一方面反而还好一点。依赖呢，反而是很难解决，因为依赖性哈，就是变成他一直都还没有长大，没有成熟，没有被训练要自己做决定，所以这一个依赖就是很重要。所以要离开对父母亲的依赖，如果你的父母亲过去照顾你照顾的太多了，有点溺爱了，那么你要学习长大成熟，你要说好，我现在既然结婚了以后，我不跟父母亲要钱，看你能不能做得到，或者是我要做决定的时候，我可以参考他们的意见，请教他们的意见，但是我要自己最后做决定。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尊重父母亲了，但是你要，他们是你的顾问，不是你的决定者。 如果父母亲来住，因为你邀请父母亲来跟你一起住，那么也要让他们明白你是主人，他们是客人，他们是顾问，你要自己做决定，你要怎么煮菜，你要怎么教养你的孩子，你可以请教他们的意见，但是让他们知道说我必须做决定。这个也很难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，在美国人来说比较容易，美国一般美国文化里面都比较尊重啊，尊重儿女的决定权。那中国人很难很难，但是呢我觉得要有训练，你要有自己的独立性，就是我要离开父母，离开对父母的依赖。好，另外一个呢跟刚刚所提到的都有关，这个离开父母呢也包括离开对父母亲，从父母亲离开，从父母亲那边受到的伤害，离开从父母亲那里所得到的伤害。像刚刚啊有提到啊，父母亲的婚姻不幸福，父母亲啊的啊婚姻有一些问题，因此呢我们对婚姻有恐惧感，很多人都提到这一方面啊。上一代的悲剧没有必要在我们这一代继续延续下去，我们在上一代所受到的伤害，从父母亲，如果你的父母亲有带给你一些伤害，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伤害，那你是一个成熟的人，成熟的人意思就是说我能够疗伤止痛。一个小孩子跌倒了他就赖在地上哭，他就不肯起来，一个大人的话，我跌倒了，我虽然很痛，但是我就自己站起来，我继续往前走啊。所以呢啊，若是我们要进入婚姻里面，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医治过去的伤痛，过去的伤害，我们要从那里面，从那个阴影走出来啊，要走出童年的阴影。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走出童年的阴影呢，就是说好，我从父母亲那边看到一个不正常的婚姻，或者是一个父母亲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，比如说父母亲常常吵架，或者有外遇，或者是负债，或者是像大陆的话，就以前你的父母亲是黑五类，那因此呢父母亲被批斗啊，或者是被人家轻视啊。好，我们看过这种情形，那我们知道这种情形以后呢，我们在我们这一代，我们就下决心说，我从他那边学到教训，我不再重蹈覆辙。为什么会引致那一个因素呢？为什么他们会常常吵架呢？为什么他们会有外遇呢？为什么他们会好像落落寡欢呢？好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为什么他们常常受人欺负呢？好，如果我们过去因为这些因素受到伤害的话呢，我们能够看出导出这个原因出来，然后我们自己做警惕，这叫离开父母，是离开从父母所受的伤害。若是你的父母亲对你直接造成伤害，通常是 oral abuse 或者是 physical abuse 哈。Oral 就是说，比如说他像我们很多中国父母亲常常骂小孩，你没有用，丑小，丑小鸭，你是什么一点用都没有，像你这种人将来死掉算了什么，这种就是很多父母亲常常口不择言，或者是常常伤害小孩子的心灵，这个口头上的 abuse 哈，或者是形体上的 abuse 啊，打啦，或者是一些虐待啊哈。好，如果是有这一种的阴影的话呢，也是靠着神，靠着主的能力，说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求你让我能够从那里面出来。我过去见过很多很多的弟兄或者姐妹哈，无论是夫妻的，无论是单身的哈，无论是年纪甚至已经中年的，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过去的伤痕。那么过去的伤痕呢，如果没有在主里面得到医治，就一直会落在一个痛苦的里面哈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教授，他已经50几岁了，他已经在美国读完博士，在大学里面教书。但是我一看到他，我就觉得他很不快乐，我知道他一定有什么问题。所以后来有一次他谈的时候，就提到说他的父亲是非常 dominant， 就是很独裁型的。那么他的父亲就要他要一定要出国，一定要读博士。那他其实他对文学非常有兴趣，他是很喜欢文学。那他父母亲说你读文学没有出息，那么你一定要去读一个将来有出路的东西。所以呢就叫他读经济学。他经济学真的去读了，然后读完了也读了博士，然后也教书也写 paper， 然后得了就说有教授的这个资格了。但是他一直觉得说，我如果当初读文学多好。他一直到了50几岁了，他的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， 但是他还是一直非常的不快乐，他就觉得他现在做的不是他喜欢做的东西，他觉得他人生没有什么意义，只是为了糊口啊。好，虽然是这样，虽然是当初他不敢反抗他的父母嘛，他当初就顺从他的爸爸，然后就这样读书。但是呢，现在既然他自己都有孩子了，他的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，都已经二十几岁了，那么他要从那里走出来了，或者你永远活在过去的阴影里面啊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难道一生就是这样吗？我也看到很多的夫妻，或者看到很多的人啊，过去的童年，那我想比那个父母亲让他读经济学，那更痛苦的多了啊。很多 oral abuse 啊，那种 physical abuse 的情况，但是呢，我真的看到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胜，能够释放。耶稣基督说啊，圣经里面说，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嘛，释放就是说，好像你的往事是一个监狱啊，把你囚禁在里面。现在呢，你祷告。求神给你能力，把它释放，把你自己释放出来，好像一个囚犯从这个监狱里面要走出来哈。我们一定要求神，让我们能够摆脱童年的阴影，他们除去童年的阴影，一定可以的。就你要有信心啊，靠着神的恩典，你一定可以摆脱过去的阴影啊。人有时候很难，我想我们人的靠人自己的力量真的很难，但是我们信主以后。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可以让我们摆脱过去的这些。